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个爸爸问儿子，如果有人给你100万，而且告诉你想怎么花都可以，你会买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小男孩说，那还不容易吗？我会先买一张谢卡。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得到100万，但是我们却会领受到大大小小的恩惠，只是不像小男孩，他会马上想到说谢谢。很多时候我们甚至看不到有什么好感谢的。有一个太太对她的先生很不满意，她跟婚姻辅导说，我实在想不出我丈夫有什么地方能够让我感谢的，他实在太糟了。婚姻辅导说，你的先生洗澡吗？太太说，有啊。婚姻辅导问，多久洗一次呢？太太回答，他每天都洗。婚姻辅导说，那么就从这里开始。他要这位太太回家跟先生说，我很感激你每天都洗澡，有很多先生不这么做，他们的太太必须忍受他们的臭味。先生不敢相信他的耳朵，脸上露出微笑，紧紧地抱了抱太太。太太感染了先生的喜悦，又继续在其他的小事上对先生表示感激。没有多久，他们的夫妻关系就有了明显的改变。懂得感激是幸福的开始。有人让您生气吗？不管他是您的另一半，或是他是您的孩子，还是您的同事，或是朋友，静下心来，想一想他有没有曾经为您做过什么，他有些什么优点，有什么您能够感谢的地方。他的好也许多过他的不好，只是您的心太集中在那些不好上面，忘了那些好所带给您的方便跟快乐。想一想他的好，让您的心情得以转换，下一步慷慨地向他表达对他的感激，你们之间紧张的关系会马上得到化解。感激是人跟人之间良性的催化剂，它使听到的人心里微笑，怒气得到缓解，伤口得到安抚，付出得到肯定，坏的变好，好的更好。感激的人本身在心境上也得到提升。关键是要转念，把心转向感恩，对人如此，对事情也是如此。生活里面的挑战太多了吗？接二连三的挫折让您灰头土脸，不要泄气，不要抱怨，感谢神赐给您学习改进的机会，您的生命会因为挑战的磨练而更加的坚韧，更加的成熟。因为感激，挑战就有了新的面貌，您不再是受害者，而是迎向祝福。我们也要感谢生命里不可避免的灾难，我们可能因此会失去了金钱，或是地位，或是舒适，或是健康，甚至失去我们所爱的人。灾难让我们在痛苦中看清以前视为理所当然的福分，而且会加倍珍惜我们还拥有的。我们人生的境界因此更加的开阔，因为懂得感激，失就变成了得。 奥斯卡影后 Sandra Bullock 在得奖的时候，她感谢所有在拍片的时候直接跟间接帮过她的人，从帮她化妆、做头发、设计服装的人，到片场打灯光的、准备道具的，还有导演、编剧、制片、摄影师和跟她搭配的演员，最后还有爱她跟支持她的家人。他说，没有一件事是靠一个人做得起来的。他能够在电影里有好的表现，要感谢所有这些人给他的帮助。在我们人生的舞台上，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点点的光彩，是有多少人曾经默默拉了我们一把，在不同的时候为我们加添了力量。每一份成就都不是靠我们自己就能够得着的，身边的家人、邻居、老师、朋友、同事，甚至只有一面之缘的人，都可能给了我们适时的帮助。我们这一生所领受的恩惠，在价值上或许远远超过100万，但是我们可曾从心底对这些人说过一声谢谢？可曾对造化我们的天地万物心怀感激？可曾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来到这世上，享受如此多的恩泽和福分？懂得感激，就会被幸福拥抱。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纵观历史，很多国王和统治者都为自己建造了巨大的纪念碑，无论是古埃及的法老、现代的亿万富翁，还是古代的玛雅人，都一样。我们来到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这里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古代玛雅金字塔、宫殿和建筑群。这些金字塔和建筑与天文历法、星座和重大事件有关，也是玛雅国王和统治者为了自我美化的目的而建造的。那么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呢？我们是来讲述巴别塔的故事的。我们无法确定故事发生的地点，但是许多人认为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或巴比伦，也就是现代的伊拉克。玛雅金字塔的阶梯和金字塔顶上的神庙在结构和形式上更接近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巴比伦的金字塔。跟今天任何其他现存的金字塔建筑不同，因此这些金字塔在视觉效果上可能比较接近圣经中的巴别塔。当时整个世界只有一种语言，当人们向东迁徙时，他们发现了示拿的一片平原，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他们互相说，来吧，让我们来做砖，并把它们烧制坚硬。他们用砖代替石头，用焦油做灰浆，然后说，来吧，让我们为自己建作一座城，建一座高耸入云的塔，这样我们就可以扬名立万了，否则我们将被分散在全地上。圣经起头从神创世纪开始，记录到大洪水消退，挪亚的子孙增多这一段时间里，上帝只给他的子民下达了两条我们所知道的命令。第一条是不能吃伊甸园中间的那棵果树上的果子。上帝下达的第二条命令是要管理动植物、耕种庄稼、繁衍后代，遍满上帝作为珍贵礼物赐予他的子民的大地上。但可悲的是，人们再次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说我们不要在大地上蔓延，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建造一座城市，建一座高耸入云的塔吧。请注意他们这样做的动机，这不是为了荣耀上帝，他们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为自己扬名。人类的计划其实相当可悲， 首先，人们在考虑建造这座塔时，没有使用石头和灰浆，而是使用了砖块和柏油。这可能不是试图建造一座通天塔的最佳建筑材料。其次，书中说，当他们建起这座塔时，上帝从天上下来观看。上帝是万能的，他当然能看到一切。对上帝来说，这座塔并不是那么伟大，就像一个孩子在自己的客厅里建造一座塔，以为父母不会看到，以后就不再需要父母了，因为这座雄伟的塔是我建的。最后，人们建造这座塔的目的是为了扬名，但是上帝从天而降时说，如果这些人继续走这条路，违背我的命令，说同一种语言，将来他们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了。因此，圣经说，上帝混淆了他们的语言，他们因语言不通才分散到了世界各地。这些人可悲的努力得到的名字是巴别，就是混乱的意思。我们能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什么呢？首先，我们希望得到他人的反馈和鼓励，并没有错。我们都是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从他人那里获得自我意识无可厚非，但是当我们把他人的认可、我们的成就、才能、名声、财富、工作、事业、社交、他人的点赞或其他任何的东西作为我们生活的中心焦点时，只会带来伤害、心痛、困惑、骄傲或抑郁。有一位年轻女子，她的男友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有一天她告诉她她想自杀，女朋友不但没有劝阻她、帮助她，反而催促她自杀40多次。她的动机是想要得到所有人的关注。当这个年轻人迟迟没有行动的时候，女朋友催促她，尽管去做吧，不要只说不做。就这样，不幸的是，这个年轻人自杀了。那女孩子竟然笑出声来，说，我出名了，因为她因此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反观迈克尔·菲尔普斯的故事却有本质的不同。迈克尔·菲尔普斯是有史以来获得奥运奖牌最多的运动员之一，共获得28枚奥运奖牌。尽管他取得了所有的成功，他却长期与抑郁症做斗争，也曾尝试过自杀。但是在康复期间，一位运动员朋友向他伸出了援手，并送给他一本关于耶稣基督的书《目标驱动人生》。菲尔普斯在阅读这本书时，了解到人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而是跟随上帝，为上帝和他人服务。当他发现上帝创造他的目的时，他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他开始服务和祝福他人。菲尔普斯说，当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获得了比得到任何奥运奖牌都更多的快乐和幸福。朋友，你呢？什么是你生活的重心和目的呢？这个焦点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呢？愿你也跟随上帝，为上帝和他人服务，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身份认同。
我的姐姐凯西知道如何来训练马，她从没有遇到一匹她所不喜欢的马匹。我特别的想到了一只叫猎枪的老马，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那么称呼它，它并不像它的名字那样跑得快或者难以驾驭。猎枪是我们农场里最容易驯顺的一匹马了。我记得很有趣的是它的刘海，你知道那是它前额上的鬃毛，厚厚的盖过了它的眼睛，这让它看起来总是那么半睡半醒似的。猎枪很喜欢凯西，我绝不会忘记他被铁丝网挂住时，肩膀上撕开了一个口，凯西就用肥皂水和杀菌剂温柔地给他擦拭伤口。当伤口开始愈合时，姐姐得用一种我们称之为架子的东西放在他的脖子周围，就像是一个长的斜颈脖套一样，为的是防备猎枪因为痒而咬到肩膀上的疤。它是一个大而笨重、 而且使用在动物的身上很不方便的东西。跟你说吧，那真是一匹可怜的马儿。长脖颈上的那个架子使得它在牧草场上很难吃到草，而且这匹马几乎不可能奔跑起来，看起来是那么不舒服，它总是摇头晃脑。但是这个架子对里外伤口的痊愈是很必要的。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这个动物与姐姐相处的方式，它似乎本能地知道姐姐是，而且是唯一的能在她身处困境时能为了她而豁出去的人。所以当姐姐来到马棚时，她就会昂起头来，发出轻微的嘶声，奔跑过来迎接她。我可能不雅地补充一点，如果我是那只猎枪的话，我会向别的路奔去。可这匹马却不这样，即使它就是那个把那个糟糕的东西放在它脖子上的人，它选择配合姐姐，并到处跟随着她。我猜测，那是因为凯西和他的马儿已经建立了一种真正的关系，他们一起共度时光，一道赶路。多少年来，他给马擦洗身子，给他添食，照料他。他爱这匹马，就为了这匹马儿尊重他。即使那个令人讨厌的旧脖套在脖子上时也是如此。当使徒彼得写书信时，他是在写给那些正在受难的基督徒们。在彼得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中，他说道，所以那顺着神的旨意而受苦的人要继续的行善，把自己的生命交托那信实的创造者。换句话说，如果你的脖颈上挂着一个脖套，如果你处境艰难，不要慢慢远离他而去。朋友，你与上帝之间有着一种关系，记得吧，那是唯一在你身处困境时能为你豁出去的啊。所以把你自己交给你信实的创造者吧，那就意味着信任他，继续的行善意味着顺服他。信任和顺服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幸福而言。我朋友，你知道有一天主耶稣将要拿走你脖颈上的脖套，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吗？你将会很高兴。我还想补充一点，甚至我姐姐的马儿猎枪也会高兴的。
今天跟您练习的英文单字是 age, A-G-E, age。如果查字典 ，age 这个字翻成中文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和用法。今天跟您练习四句话。age 有时候是岁数的意思，譬如 ，Sir, may I ask your age？ 先生，请问您几岁 ？Sir。May I ask your age? Sir, may I ask your age? Age 又是时代的意思。譬如 Westerners could call the 19th century the age of innovation. 西方人可以把第十九世纪称为新发明的时代。Westerners could call the 19th century the age of innovation. Westerners could call the 19th century the age of innovation. Age 这个字也是成年的意思。下面造句。Sandy is not yet of age. She is still a minor.上帝尚未成年，他还是个孩子。 Sandy is not yet of age. She is still a minor. Sandy's not yet of age. She's still a minor. Age, A-G-E, age 这个字又是很久或时间很长的意思。譬如 It's been ages since I saw you last. 我很久很久没有见到你。It's been ages since I saw you last. It's been ages since I saw you last. Age, A-G-E. Age 这个英文单字，今天跟你介绍四句话。我把这四句话再说一次，好吗 ？Sir, may I ask your age?Westerners could call the 19th century the age of innovation. Sandy is not yet of age. She is still a minor. It's been ages since I saw you last. Age, A-G-E, age. Age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 age.这个字，下面请跟着我说吧。Age。
In the year that King Uzziah died, I saw the Lord seated on a throne, high and exalted, and the train of his robe filled the temple.Above him were seraphs, each with six wings. With two wings they covered their faces. With two they covered their feet, and with two they were flying. And they were calling to one another, Holy, holy, holy is the Lord Almighty. The whole earth is full of his glory.
Almighty, most holy God.
耶稣斥责法利赛人，寡妇两小钱。
你今天没有出去啊？
有啊，我又去听耶稣讲道了。我实在喜欢他的说法， 论到上帝和我们对上帝以及人类的责任，讲得使人非常容易了解。
哎呀，我的太太呀，我们是法利赛人呢、啊。你有没有看到拉比们以及学问高深的文士们，或者是圣殿里的祭司们跟随耶稣的？一个都没有啊。
那又为什么呢？
这个嘛。
这个什么呀？
这个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因为他的背景，他只不过是加利利木匠的儿子。
木匠的儿子又怎么样？
还有其他的原因，是他根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啊。
可是他常常引用圣经，毫无问题，他对圣经十分熟悉啊。
哦，这个没错，他一定是在家里学会读书跟写字的。可是
什么呢？
他只知道摩西五经、先知的书跟大卫的诗篇。
那不就是全部的圣经了吗？
哎，可是我们法利赛人研究的比那些还要多得多呢。我们还研究全部关于传统的书籍，还有祖宗传下来成千上万的细则跟条例。我们是学者，我们是知识分子，耶稣却不是。
我只知道耶稣讲的比宗教领袖们的高论是容易了解的多。就是我们十岁大的女儿也懂耶稣说的是什么。
哦，那我倒要问问她。安娜。
爸来了。爸，有什么事吗？
你妈说耶稣说的你都懂。
哦，爸，我懂哎。她说了好多短故事，故事里啊都有好的教训哦。
嗯，你说给我听。
有一次我听耶稣说，有两个人到殿里去祷告，两个人中啊，有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哎，收税的税吏应该禁止他们进入圣殿，那些坏蛋都是罪人。哦，好，你说下去啊。
好吧，耶稣说，那两个人同时到圣殿里去祷告，法利赛人啊，站得直直的往上看，告诉上帝说他是多么好的一个人。他说他不像别人做强盗做坏事，也不像那个收税的人。他又说，主啊，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我都献上十分之一。但是税吏呢，站得远远的，大概他知道那个法利赛人不喜欢他站得太近，所以他祷告的时候啊，他弯着腰不敢抬头，只低着头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耶稣说，上帝听了税吏的祷告，没有听法利赛人的祷告。耶稣也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我说耶稣的教训又清楚又简单，是不是啊？他还行很多医病的神迹呢。
那我就搞不懂了，难道我们全国领袖都错了吗？他们正计划要杀耶稣呢。
哎呀，爸爸不要嘛，耶稣是好人，对人又那么和气，你可不能让他们那么做。爸爸拜托你好不好嘛，拜托了。
我的好丈夫啊，我来问你，古时候的先知们不是也都受到长官和领袖们的逼迫吗？
那倒是真的。我应该自己去听他一次。
耶稣对敞开心门情愿接受他真理的人常用仁慈的音调说话，可是他对那些自以为是宗教方面唯一权威的领袖却加以严厉的指责。可是即使在他说出如此严厉的言语时，在声调中仍然含着眼泪。
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在人面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对于正要进去的人 你们也不让他们进去。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占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但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一城逼迫到那一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有一天，耶稣在奉献箱的对面，看众人把好些钱投入奉献箱。然后他又看见一个寡妇躲躲闪闪地走到奉献箱的旁边。他看看四周，见没有人注意他的时候，匆匆地投了两个小钱。他觉得很不安，因为他奉献的太少了。耶稣看见了，十分了解他的爱心和牺牲。
我的门徒们，你们来，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看完电影《82年的金智英》，作为金智英的同龄人，我感触良多。不是因为她有多么跌宕起伏的情节，恰恰相反，是她太过平静，平静的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无数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那些习以为常却细思极恐的日常，让我在其中看见了自己，母亲、姐妹以及无数擦肩而过的女性面孔。电影的开场，金智英推着婴儿车在公园里晒太阳，她买了一杯咖啡，坐在长椅上享受片刻的宁静。这时几个上班族从身边经过，其中一个男人不屑地说，我也好想用老公赚来的钱买咖啡喝，到处闲逛，真是羡慕啊。这句话像一把钝刀割在金智英心上，她低下头没有反驳，只是默默地把咖啡放在了地上。这一幕让我想起导演说过的话，金智英其实不是生病了，她只是太清醒了。她清醒地看到自己被困在一个无形的牢笼里。作为女儿，她要听话懂事，作为妻子，她要贤惠持家，作为母亲，她要无私奉献。所有的角色都有明确的要求，唯独金智英这个人没有存在的空间。所以，当她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用母亲的口吻对外婆说话， 用学姐的语气质问丈夫时，那不是病，那是被压抑太久的声音终于找到了出口。那些她不敢说的话，不敢表达的委屈，借着别人的身份一次一次地喊出来。电影最刺痛我的不是某一个重大事件，而是那些被正常化的细节。童年时，智英偷吃弟弟的奶粉，奶奶发现了，不是责备弟弟吃剩，而是说你干嘛抢弟弟的东西。因为男孩是家里的根，女孩迟早是别人家的人。中学时，智英被男同学跟踪骚扰，父亲赶来后第一句话却是，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补习班？裙子是不是穿太短了？受害的是他，错的反而也是他。结婚后，婆婆在节日里看着帮忙做家务的儿子，不满地说，儿媳妇真是有福气，丈夫帮着做家务。金智英听到后，赶忙制止了丈夫的动作。明明是共同的家，为什么是帮？同为女人，为何总是为难女人？手腕肌腱因为过度劳累受伤，医生诊断过后，不经意地说道，饭是电饭锅煮的，衣服是洗衣机洗的，真不知道有什么累的。明明是辛苦的付出，却总是得不到认可。所有这些，没有一件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它们像无数根细小的刺，一根一根扎进肉里，拔不出来，也看不见。直到有一天，智英发现自己站在迷宫中央，找不到出口。电影以金智英的心理医生视角收尾，这位医生一面怜悯着金智英的遭遇，一面却在女下属因怀孕离职后决定下一个人一定要找未婚单身的。这个镜头冷静而残酷，理解不等于改变，同情不等于平等。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学会看见，看见母亲们在厨房里的背影，看见妻子们在深夜的叹息，看见女儿们在职场上的挣扎，看见那些在超市、在公交、在每一个角落默默承担的女性。金智英的故事不是某个人的故事，她是地铁里那个低头哄孩子的妈妈，是办公室里最后一个关灯的女同事，是逢年过节在厨房忙到深夜的妻子，是生病了也不敢倒下的母亲。电影结尾，金智英坐在夕阳下，脸上有了淡淡的光，她没有突然变好，没有奇迹发生，只是开始写自己的故事，开始接受治疗，开始慢慢的、艰难的找回自己。但这已经够了，因为被看见本身就是一种治愈。
亲爱的弟兄姐妹，试想一下，如果有人邀请你去家里做客吃饭，这应该是一件荣幸、令人高兴、愉悦的事。特别是去到那人的家里，家里干净整洁，气氛温馨，看到夫妻在厨房忙忙碌碌，预备各样可口的饭菜，有说有笑，好不恩爱，对你又尽显热情，一切都那么和谐温暖，你能感受到这个家里爱的馨香之气，你肯定也会很享受这样的邀请。但如果去到那人的家里后，发现夫妻拌嘴，甚至动起手了，哇，肯定气氛特别尴尬。如果可以，想赶紧脱离那个环境，甚至后悔去敷衍。再试想一下，如果邀请我们去吃饭的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是愿意去到一个温馨有爱、家庭和谐的子女家里吃饭呢，还是愿意去到一个家里吵吵闹闹、极不和谐的家里吃饭呢？特别是孩子说，爸爸妈妈，今天来家里吃饭，我和我的伴侣发生了一些事情，你们来解决一下。做父母的肯定因此挂心，希望孩子和谐幸福，这样父母才能享受每一次与子女的拜访和相聚。在教会中也是如此，我们去拜访教会，谁愿意是被受邀去解决问题呢？在历史上，保罗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后面因有人犯罪，教会里气氛显得沉重，以至于当保罗要去拜访他们的时候，内心都显得格外忧伤沉重。保罗不想忧愁而去，更不愿意带着惩戒的心而去。保罗如同他们的父亲一样，他希望彼此见面时都是快乐和享受见面的时光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四节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那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教会、对弟兄姊妹的心，他愿教会的人遵从神的教导，不要犯罪，和谐相爱，容神一人，让去到教会的人都能感受到爱和温馨，而不是乌烟瘴气。这样里面的人和要去到里面的人都能享受主里的欢乐，也更能吸引世人去到教会中了。
今天我们很荣幸有一位巩岩女士来到我们的录音室接受访问。巩岩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谢谢。
我知道您是一位基督徒，所以今天想问您，您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呢？
说来话长。我成为基督徒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老公，他比我先受洗成为基督徒。我之所以效法他呢，我就从他的身上发现了不是基督徒变为基督徒有一些改变，影响了我。
什么样的改变呢？
从他的言谈举止到对孩子、对妻子的改变，对于以前的家庭矛盾处理的方式的改变，我都能够感觉到他成为基督徒以后变化很大。
那么他这个前后的过程，我们讲的是一年、两年、三年，多久之间的时间呢？
有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
一年多的时间。所以您在一年多的时间见到他为人有一些变化，让你很羡慕，什么？
我愿意效法他，也从内心里自我检讨，做一个好的妻子。这样的话，夫妻能够共同在家庭这个话题上能够有更多的互相帮助的方面。
那很好，两个人都有同一个目标，走向同一条路，很好。那么以您来看来呢，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基督徒呢？
我觉得基督徒给我最初的印象是充满着爱心， 他愿意去关心帮助周围的任何人，他那种关心和帮助是不求任何的回报，而且不是那种张狂，不让每一个人知道我正在帮助别人，是默默地去奉献着自己的时间、金钱，或者是人力，或者是物力。这是我从基督徒身上感受最深的。
是的，我记得耶稣基督说一句话，他说不要让你的右手知道你左手在做什么，可能你的意思也跟这个有一点类似的意思。
对。
那么您在你丈夫的身上呢，具体看到什么样的一种改变，让你愿意效法他？
他比以前对于妻子的关爱更多了，对我的缺点比以前更加包容，对于孩子呢，表现出更是一个慈父，而且愿意去为了教育孩子去做一些父亲应该做的事情。举一个例子，他最近买了一本书叫Parents with Love， 就是父母用爱来教育孩子。然后我觉着他愿意为教育孩子去尽自己的力量，然后呢，在紧张的工作之后，他很乐于很愿意去帮助我去分担孩子的一些任务，比方说给孩子换尿片，带着孩子去公园玩。从点点滴滴的事情上，我都感觉得出他在繁忙的工作之后还很愿意去分担我的一些任务。
那很好。那么我们讲您自己呢，好不好？您自己呢，成为基督徒以前和成为基督徒以后，您自己呢有什么改变呢？
我觉得从家庭方面，我能够更加理解一个丈夫工作的辛苦，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我好像放弃了以前对事业的那种狂热的追求，把整个心安定地放在了家里，放在了一个相夫教子的任务上，比以前更加安稳。再一个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对老公多了一理解和关爱。
所以你比较理解他，他也比较理解你吗？
对。
孩子呢？
信主之前，我认为对女人最重要的是事业，而不是家庭。我觉得只要是女人能掌握的事业，你走到哪里，哪怕老公抛弃了你，你都不会害怕。但是我现在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会发现一个家庭对一个女人来说比事业更重要。
我非常高兴听您讲这一句话，我认为您这个观念跟很多人的观念都不一样，也许一般人的观念就是跟您以前的观念是一样的。所以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对这个家庭、对事业的观念都不同了。那么你提到说怕丈夫会跑掉，现在两位都是基督徒，所以呢，你是不是没有这种害怕？
我没有这份害怕，因为在我们两个上面之间，有一个神共同的束缚着我们，在婚姻的道路上彼此扶持。
我认为你讲这个也就是基督徒的家庭观、基督徒的人生观都很好。所以呢，你事业方面完全放弃了吗？
我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如果我老公能够把整个家庭的经济支撑的话，我愿意在家里带女儿、做饭、做家务、搞清洁。如果我的老公如果时间或者是他的体力或者是一些经济方面不允许的话，我愿意就是去做一些 part time 的工作，这样的话可以分担一下我老公的经济方面的任务。
是的，很好。听众朋友啊，今天我们请到一位巩岩女士来接受访问，听她把她以前还没成为基督徒和成为基督徒以后的这两种观念都跟我们分得很清楚。巩岩，谢谢您。
不客气。
希望下次您还能来跟我们一块谈谈话。
谢谢。
3000年前，一位寻求神帮助的人，在多次经历了神的帮助之后，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神啊，您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听众朋友，您可知道，神帮助了3000年前的人，也帮助今天的人。如果今天您心里忧愁烦恼，进退两难，一筹莫展，请不要忘记天上的神，他的慈爱是丰盛的，是公平的，只要您寻求他，他就会被您找到。但愿您得以安身在神的翅膀的荫下，因着神得以饱足。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理查·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 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